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礼拜六的时候呢，上午大概11点左右啊，在我们南加州一个城市叫 Palm Springs， 棕榈泉这个地方的一家生育诊所呢，发生了爆炸事件啊，有人用这个炸弹呢要袭击这个生育诊所，那么造成一人死亡，然后有现在说是有五个人受伤。好，那么这个呢，联邦调查局已经定性为叫做恐怖主义攻击了。这个人嫌疑人到底是谁，他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个爆炸力威力强大的这样的爆炸物，这个呢现在都还在调查之中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从这个事情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美国啊有一些极端组织或者说极端的人啊，他们持有一些就是以前你很难想象的一些思维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哲学是和现在人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而且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激进的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激烈的手段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对无辜的人来说挺危险的。
在网络的世界当中，你有任何在传统上是认为异端邪说的想法，在这个空间里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是麻烦。因为当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这样想啊。
是啊，
对，这一下坏了。因为当你的想法特别的极端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我是一个极端的，我是一个边缘的，跟大众不一样的。但是当你发现了有所谓同病相怜的人的时候呢，你突然就找到了一种团体的感觉或者归属感。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因为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Guy Edward Barkas，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开着一辆车跑到这个生育中心去做这个爆炸事件。第一开始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至少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哦，这是一个反堕胎人士。我的反应是他跑到堕胎诊所那儿去炸去了，因为在历史上这种好多次了，各个地方在美国就是攻击堕胎诊所，因为这些人他是反堕胎的，那你堕胎就是杀人，那你杀人我就可以杀你，这是他们的一种逻辑。哦，后来再定睛一看，哦，不对不对，正相反，完全相反，他是去炸那个生育中心，就是试管婴儿中心去了，炸这个去了。在这个试管婴儿中心，这个叫做 American Reproductive Centers， 这个地方是那种冷冻了很多的胚胎，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给人家生不出孩子的人想办法让他们生孩子的这么一个地方。他要炸这儿，为什么？他觉得人根本不应该生出来，这是他的理念，而不是反堕胎。堕胎都是第二步了，对不对？堕胎都你是有了，你怀了，你不想要去堕胎，那我反对。他是不是我根本从那一开始就要断绝你，根本人都不该生出来，这是他的理念，所以他跑到那儿去炸去了。那么现在知道的是呢，他的那辆车被炸得个粉碎啊，他自己粉身碎骨，就是他那个尸体都凑不起来了。
对，
这个炸药多么的强烈啊！把他这辆车炸了个稀巴烂以外呢，哇，这个车飞到就是碎片呢，飞到好几个街区以外啊。所以我看周末的那个视频和报道，整个的棕榈泉这个地方，一大堆的街道，远远的街道全封了，因为到处扔的是那个车的碎片。更恐怕的是，更恐怖的是他的那个尸体的碎片。
嗯，对。所以这个车和他的尸体被炸碎之后呢，对联邦调查局的就是搜索这个线索啊，就是造成了一些困扰哈，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现在联邦调查局就在呼吁，说是有谁认识这个人或者了解一方面某些情况的， 都请提供一些线索啊，让他们调查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背景到底如何啊等等啊，想要多了解一些。因为现在联邦调查局把这个25岁的 Guy Barkas 啊作为嫌疑犯，主要是把他和那辆被炸的汽车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他坐在这个车里头显然是、嗯、那么这个车被炸了以后他是车主，那可能就是他周边没有其他的人嘛，所以那就可能是他这个是也可能是自杀式的哈。如果要是现在确认在网站上登的那篇文章的那个主人，写文章那个人就是他的话，那他是在策划一次叫做自杀式的袭击事件哈、嗯。所以呢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他在网上讲什么东西哈。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一个他的这个思想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矛盾和混乱哈。他对整个的这个现实充满的一种厌世的这种情绪。第一，他是怪，不仅是怪他自己的父母，是怪所有的人生孩子的这些人，把这个新生儿带到这个世界的人，他怪这些人。他说：“你生出来我没经过我的同意，你把这些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让他们受苦受难来了，别生啊！”他就出于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去袭击那个生育诊所去了。这个他呢，从目前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来看，初步的判断呢是：第一，他是在这个 29 Palms 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啊，
29棵橡树，
他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又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啊，训练营地。那么有人就说了，他对爆炸这么在行，而且他的这个爆炸物的这个威力这么强大，是不是他当过兵啊？是不是他
对
跟军方有点联系，能拿到这个炸药啊？我们知道一般的自制的那个土的炸药爆炸威力没有这么大啊，所以呢，但是从现在了解的线索来看，他那个就是海军陆战队的这些不管是人员的档案来说，还是他们掌握的材料来说呢，记录来说呢，都说这个人跟没有参加过海军陆战队，也不是预备役的这个成员，所以应该是和那个军方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看哈，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已经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虽然很近，远在万里千里之外的朋友亲戚都能联系上，但是在附近的隔壁的邻居大家都不认识。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媒体采访他周围的住在周围的这些邻居，居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年轻人。
而且媒体啊公布了照片，坦率讲你从这张照片上看，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
挺清秀的，
清秀的，老实巴交的，反正就是看上去的一个这么一个样子的一个年轻人。调查人员拿着这张照片就在他家旁边的邻居，你不能说隔了很远 对不对，当然是谁住的最近先找谁了。居然人家看的照片，我说什么，不是不认识，是跟没见过这人。
对，
可是他就住在这儿啊，你说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他是一个就是几乎不出门的人，
哎，
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就生活在自己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啊。刚才你说他不应该被生出来，这个就是在网上找到他的留言，但是现在呢还没有100%的把这个留言跟这个人对起来，是能够从他的电脑里或者从他的一些在网上留下的痕迹当中追，但是因为他没署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我，我就叫这个 Barkas， 是我 Barkas 留下的这段话没有，但是可以从他电脑追到这句话，他有可能写，所以暂时是这么定。他是说啊，我无比的愤怒，就是我为什么会存在。当说一个人有这种话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的生存是痛苦的。我这么痛苦干什么，让我活着，是谁让我把这个生出来，他就这个愤恨你知道放在谁身上，放在别人身上了，对不对？这不是我的错，您把我生出来，我今天痛苦万分。同时根据这个网上的留言，他还说了，他说我最近一个好朋友的死叫 Sophie 啊，我的好朋友叫 Sophie， 一听是个女的，她的死呢让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然后警方再一查这个 Sophie， 哇，不得了，原来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华盛顿州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祈求她的父母，请你们把我杀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应该生我，既然你们把我生下来，这是你们的错，请你了结我的生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吗？他父母就遵守了他女儿的要求，把他女儿给杀了。你说有这种事儿没有？你说有这种事儿没有？然后，所以这个叫 Barkers 这个人呢，他认为这个华盛顿州的 Sophie 是他的好朋友。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好朋友呢，是吧？还是理念相同，或者两个人曾经有过一些通信在网上？这个慢慢的都会调查出来。也就是说，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批这样的人，他们责怪父母把他们给生出来。责怪就责怪，他们就陷入高度的忧郁，接下来就会有行动。有一种行动就是让父母把他给终结了生命，另外一种行动就是去施暴去，对不对？
对。
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警察在网上有一些平台上看到了一个所谓宣言，啊，他这个宣言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还有说有声资料啊，还附有录音啊什么之类的。等会儿把这个背景介绍给大家。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在这个棕榈泉一家生育诊所呢发生了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一个，反正现在这个联邦调查局是说，嫌疑人是那个被炸死的25岁的年轻人啊，叫做 Guy Edward Barkas， 他。这个因为他的汽车和他本人在当地在这个就是停车场被炸得粉碎啊，那么当然这个诊所也被炸得一塌糊涂啊，房顶啊什么都塌下来了。不过今天我看他们诊所呢发了一个短文吧，在这个社群媒体上说，第一，他们保存的这些胚胎也好，捐的卵子也好，都没有问题啊，都还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同时，诊所里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人受伤。那显然，五个受伤的人就是住在附近的这些街区里头的人，因为爆炸力非常强大嘛，所以有可能就受了一些轻伤啊。大概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些人啊，就是在联邦调查局现在当然在进一步的在调查，但是呢，他们已经发现有一些网站啊，这个是有可能我们大众，包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都不太了解的一些网站，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去，
不会知道
的那个空间去。
这些网站，
对，
这些网站里边聚集了一些充满仇恨的人，聚集了一些非常有边缘思想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长期以来啊，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边，他们感觉到自己日益的孤立和自己日益的和这个世界隔绝啊，变得非常的冷漠。同时，他们把所有这些情绪呢，变成一种负面的极端的情绪，于是走的就越来越偏了。
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呢，根据他的电脑记录发现，他在下面的这些区域当中比较活跃。这个呢是当今美国社会，其实整个西方呢都存在的。这个甚至在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当中都有反映的。第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呢？叫做废除动物剥削，强调纯素主义，这是第一种。所谓废除动物剥削，就是对动物的任何情况的剥削，什么实验室啊，什么这个，
人类使用动物
都不可以啊。动物它有生存的权利，动物园啊，什么马戏的，是绝对都不可能，就彻底废除剥削动物。然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绝对不使用任何动物产品。绝对不能吃了，吃是不可能了。它身上的皮啊，它的油啊，什么做成皮带呀、做成衣服啊，这绝对不可能啊！这是第一种思潮，就是大面积的、100%的保护动物。这是第一种他引用的哈。第二叫做消极功利主义，这个稍微讲两句，因为这个呢，在历史上也有过，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说在人生当中有一种呢叫快乐，有一种叫痛苦。但是对于快乐的定义呢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事情让我快乐，另外一个是 一个人没有痛苦算不算快乐？哎，这个还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快乐是一回事儿，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痛苦，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这个思潮是没有痛苦不等于快乐，这是两件事儿。这个事情呢，咱们今天不去说它，但是就是说，这个消极功利主义它是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消除负面体验，什么折磨啦、疾病啊、灾难。但是当它变成主义了以后呢，麻烦了，因为功利主义它强调的是，就是这个道德的行为的正确与否要看它后果，也就是说这件事儿是不是符合道德啊？我不知道，先看它的后果。你比如说我撒谎不道德，可是因为我撒谎，我让一个人活下来了，对不对？哎，那这就是道德的。好，这就是功利主义，但不对，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可笑，但是这些人坚定地认为有一种事情可以让生活不存在任何痛苦，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别生出来。
嗯，
就是死，我死了就没有痛苦了。
对，
哎，他就走极端，这个就是消极功利主义。
对，
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就是说他们讲究的是采取行动是要尽量减少痛苦，而不是极度的追求快乐。
快乐，哎，
就
也就是说没有痛苦和快乐是两回事儿
啊。对，
哎，
所以呢，他是走这条路线哈。那么第三，他就是叫拥护或者拥抱死亡主义了。
对
啊，他这个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别把我带到世界上来，你带到这儿来不是让我受苦吗？啊，所以呢，他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说，
对，
他说任何有感的人类或者是动物，应该最好尽快的死去，以避免未来的痛苦。
是，
因为未来的痛苦是可以想象，是可以看得见的。
嗯，
但是你如果不想受更大的痛苦，现在就死吧。
对
啊，他是采取这样的策略，
所谓的一劳永逸了嘛。
啊，
对。
那么你看他在这个网站上，他有一些帖子啊，写的这样的这个哲学思想，可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是不是他写的，所以现在联邦调查局呢正在进行调查，就是说如果要是他写的话，那么就印证了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个人的这个平台上头呢，他的账户上头还有一个链接，他说你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一段视频，是我自杀式的摧毁一个生育中心的一段视频，
现场直播。
对，显然就是他要在现场，在爆炸引爆这个生育中心的时候，他要现场直播。
嗯，
但当然他到底有没有直播，以及这个直播有没有被存到这里头，咱们现在不知道。
对，
但是你如果现在点到这个他账户上的那个说请点击这里看那个直播的话，里边是空的，没有内容。
对，你想啊，现在的这个世界，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是多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它本身呢还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原因是不是什么校园枪击啊，死
主要是死的人少。
对，死的人少，而且
就他一个人死了，
死的人还是那个犯罪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整个的当然受伤的人是伤及了无辜，但是感觉上啊，在传统上咱们听说的那个啪的一下，这所有的媒体都占头条的那种，对吧？他还不是，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周末之后，又有什么墨西哥的一个船撞了什么布鲁克林大桥了，又是什么拜登得了癌症了什么，稀里哗啦，好像这个事儿也并不是那么大，就被淹没在一些看似更大的新闻当中。但是跟大家刚才讲述了一下它背后隐藏的这些，也不能说带引号吧，就是一些思潮和哲学的一些理念，就让我们警惕。今天所以讲这个话，是因为其实呢，这种自杀行为或者是用伤害别人来消亡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呀。
对，
对不对？其实那些校园杀手也好，跑到那儿公共场所伤及无助那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证明他们有某些共性啊，闷头不语的，对不对？不出面的，整天在一个房间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然后在这个国际网络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你说这黑暗角落也好，或者是一个区域也好，在里面活跃，然后他们之间交换，你知道这种之间的交换想法就能够激化他，更激化他的理念。因为什么？因为跟你交往的这些人 都是同样的理念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说，哎呦，我真的不应该生出来。那另外一个人说，是啊，爸爸，你想想是不是？
对，
他今天跟这个人聊天，那聊得对了，那明天这个今天聊十五分钟，明天就八十分钟，就这么呱呱呱，越说越对，然后说就说了，终于有一天说话就跨越了那条线，就变成行动了。
对，
而且现场还发现一支枪。当然这枪是不是他的咱也不知道啊。
但是在现场发现他
应该是他的。
对，应该是他的了哈。你看哈，这个为什么会要讲一下呢？原因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人呐、啊、这是一群。
对、
啊。所以呢这个 Cal State, 就是加州州立大学San Bernardino 分校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叫做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这里边的那个创始人啊，一位名誉教授啊，他 Brian Levin 啊，他就说了，他说现在这份宣言的这个作者啊，其实他代表的是一个叫做日益壮大的运动，在美国逐渐的形成。这个运动是由一群叫做绝望而不稳定的年轻人所组成的啊，他们有一种虚无主义，他们是感觉到自己这个被孤立，他们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出头之日，他们感觉到自己就是非常的绝望啊。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活在，第一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边，第二是受到很多叫做假信息的激励啊，于是呢就开始逐渐的萌生出来一些自我毁灭，或者是一些把仇恨，把这个所有的过错怪罪到其他人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这样其实对整个的社会都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他穿过那颗跨过那条红线的时候，他就造成伤害了。
对，最可怕的是他呢会对年轻人影响，是因为他站在一个他认为很高的点上，他是说我是为了消除人类的痛苦，我保护动物怎么错了？对不 对？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热爱动物嘛，都甚至我也认识很多年轻人就出于这个考虑就不吃肉了，对不对？这没错吧？那然后消除人类痛苦没错吧？那么最极端的就是咱们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死亡的态度是好的，是可取的。这下坏了，对不对？在一个思想正在形成的过程的年轻人接触到这种思潮，尤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幸逆境跨不过去的时候，这种就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个新闻引发我们要关注的。